非常感谢吴医生在我们当中哈，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许国兴，那很高兴您能把这个今天的这个讲座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来充实我们在这个专业医疗方面，特别是重症方面的一些的知识，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大家。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吴伟文医学博士在我们当中，他是肿瘤专科医师。那他今天呢要分享的题目是这个疫情下的癌症病人和医生那这个应该如何防范受感染的风险？那这一个题目。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讲员来分享这个题目之前，那我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障碍去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不丹东湾和中湾地区的华家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和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18886638585。那此外，我们有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这是现在我们为大家所呈现的这个讲座。那还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以及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本来在办公室我们的 office 呢来进行的。这个彩虹互助小组呢，就是已经移到这个 Zoom meeting。那如果有意参加的朋友，请打以下这个电话：408-986-8584，408-986-8584。好，此外我们也举办各类重症专业社区讲座，提供免费抗癌咨询和社区资源。那么也发行希望新源关怀刊物，欢迎您把这些免费的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以及让各地的华人可以使用。那今天我们有大概40到45分钟给讲员来讲明主题，然后有15分钟呢给线上的朋友来问问题。那今天呢，我们的讲员就是吴伟文。这个肿瘤专科医师、医学博士，那吴伟文医生是一位这个非常专业也很有经验的肿瘤专科医师了。他在这个1982年在中国毕业于广州医学院，留校从事医学教育研究3年多之后，移民到美国，曾在这个三藩市州立大学获得临床科学硕士学位，并参与教学和临床检验数据分析研究工作5年，之后参加肿瘤放射治疗师培训并取得执照，在加州大学三藩市医学中心任肿瘤放射治疗师6年。在这个期间，吴医生通过了美国医学院毕业生的各种考试，取得了外国医学院毕业生在美国的行医资格。之后在纽约市完成了1年内科住院医师训练，在三藩市加州太平洋医学中心 完成四联肿瘤放射治疗专科住院医生训练，获得加州医生执照和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医生执照。从2003年开始，吴医生一直在加州 Daly City 的Seton 医院担任肿瘤放射治疗医生。在治疗癌症病人的同时，他很热心社会公益活动，例如参与三藩市名为癌症诊疗专家第二意见机构的义务服务，为三藩市总医院癌症病人的健康教育课程教课，然后担任癌症病人互助组 Joyful Club 的这个医学顾问，甚至在我们希望之星也是长期担任专业的这个讲座。非常谢谢吴医生在我们当中。他平时也非常喜欢阅读中文写作，还有弹钢琴。好，吴医生你在哈？
我在。
好，那我就把今天的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 Joseph 的介绍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大家平常都经常讲，也经常问医生，然后就说我当初选这个话题的时候心里还想，那时候是今年的二月份，那我想哦，可能到了八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话题都不用讲了，可能疫情过去。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说看来在那个疫苗，有效的疫苗能够提供给大家之前，可能我们还要相当一段时间要讲到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在疫情中，那个病毒就是那个 COVID-19 那个病毒还是在不停地影响着大家的健康吧，就是每一个家庭都受到它的影响，因为它的传播途径就是主要是通过空气的散播，那我们都要呼吸的，那人跟人之间它会从这个人的就是那个唾沫啊、飞沫啊，还有呼出的气，然后通过空气就可以散播，有时候接触到这个病毒，然后不小心摸到脸部、口部、鼻腔部，通过这个途径也会受到感染。所以呢，尤其是就是癌症病人这一个人群，还有癌症病人的家属，对这个话题就是更加会注意。那然后有时候在某一些情况下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就是我自己是放射肿瘤治疗医生，那我一直都上班没有停过一天，因为肿瘤病人呢，他需要治疗的时候是不能停的，不应该因为这个疫情受到影响，关键就是要防范。所以我今天主要就是讲怎么样防范，不但是说避免感染，还要讲一下在现在的情况下怎么样去得到需要的医疗帮助，怎么样看病，还有怎么样做决定，什么时候该上医院，什么时候通过打电话就行了，这些就跟大家聊一下。其实大家对这个病毒感染，这种病毒感染都已经很熟悉了，也知道就是它有一定的潜伏期，也知道即使感染了这个病毒，一个人未必会出现症状，而且大多数人吧，受感染以后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轻微的感冒，有些人根本是他受感染了，其实已经身体有活跃性的病毒，但是什么事都没有，然后通过身体的免疫功能的启动就把这个疫苗战胜了，这疫苗也不是，就把这个病毒战胜了，病毒也消失了，自己整个感染过程不知不觉从开始到消失 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这个受了感染的人呢，他会传染给别人。所以如果整个人群都注意做到很基本的嘛，就是戴口罩是重要的，因为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别人，还有勤洗手，还有保持社交距离，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说起来呢，这病毒它感染到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那个风险都在，但是主要讲到那个高危人群，大家应该知道哈。一个呢就是老年人，什么是老年呢？有些人说60岁以上啊，就最好不要上班了，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但是在美国吧，比如说有一位老人，他100几岁，他也感染上病毒，他也过，就说他也治好了。但是也有一些很年轻的人，就说平常也没什么基础病，但是感染了也会很严重。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年轻人嘛，尤其小孩子吧，感染的危，就说那个危险性不是那么高，而且感染后发病的严重性也不是那么高。那说起高危人群呢，一个是刚才说年龄，一个就是有基础慢性病的病人，像肺病、心脏病、糖尿病这一类的病人，还有些病人比如说正在做化疗的，或者做了化疗不久，就是完成化疗不久的，或者有些病人呢像做过器官移植还在吃那个抗免疫的药，那一类的病人就要特别要小心，注意防范，就说尽量避免接触病毒的感染。那讲到症状，就说在什么情况下要有这个警觉，就说会不会跟这个感染有关系。发烧那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最第一步就说到医院也好，到医生诊所也好，很多公共场合也好，他首先进门的时候就是检查那个体温。常常呢，这是一个主要的症状，病人会觉得发冷，会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觉得很累啊、全身酸痛啊、头痛啊、喉咙痛啊、鼻塞啊、流鼻涕。有些病人会有腹泻的现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症状，就是说味觉和嗅觉的消失啊，这些呢都很可能会是一开始的症状。有时候症状就是跟感冒一样很难区分。那就说在每一个州啊，每一个城市呢，它都有地区的各种卫生部门和网站，方便病人及时，就说一般的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随时去查询啊，去如果有什么可疑的病人也可以去报告啊，这样子。那很多病人问什么才叫做要注意的发烧的体温到底要高到多少才要在这方面引起警觉呢？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测量体温单次的读数高于100度的华氏温度，那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看的是摄氏的度，就是37.8度如果一次测量就高于这个度数，或者呢有些病人呢他不是很高烧，但是多次读数都高于99度的华氏 体温或者37.2度的摄氏体温，或者呢有些病人平常有一些低烧，但是那体温增加超过这个病人平常的体温，大概2度的华氏或者1.1度的摄氏，这种增加体温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跟感染这个病毒感染有关系。那至于说什么时候叫做是紧急情况，或者要到急诊室呢？那个就是如果一个人突然发生的呼吸困难，或者胸部持续的有那个疼痛或者压迫感，有些病人尤其是老年病人，如果出现神志不清，或者没办法叫醒，或者嘴唇或脸色发紫，这些情况呢，那当然要去急诊室了，因为即使不是病毒感染，也可能是其他问题，像心脏病啊，或者中风啊这样。在网，就说很多官方的网站呢，可以随时提供给大众，随时提供一些疫情的动向，像各个州、各个城市新发多少病例，哪一个地区突然间爆发了特别多的病例，还有增加的死亡人数啊，这些大家应该不难在电脑上网每天都能看到，那关注一下这些也是好的。有时候有些州啊或者城市根据当时的疫情会有一些法律上的规定，这个也是要知道。总的来说就是应该大家都注意做到防范，这样子会使这个疫情不会达到那个高峰期，高峰的时候呢，会使医院啊各种医疗机构一下子不能够做到，就是说尽量好的照顾每一个病人，那会造成很多对病人来说是一些损失。那下面呢，我们就讲，在这个疫情之中，我们是防范，我们是很小心，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继续保持自己的健康呢？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真的需要去看医生？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通过真的亲自去医院或诊所，也能够继续做到我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做常规的检查啊，或者某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很紧急的还是不紧急的，那这里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事情可以斟酌一下。
Sorry, I couldn't quite hear you. Could you please...
Oh, sorry, 这是我的手机。那
No problem.
因为这些事情常常有病人问我，比如说，本来你知道癌症病人呢，常常就是规定说定时去复诊，那尤其是癌症病人或者刚刚做疗完治疗，本来身体就很弱，那又担心哦，常常到医院来会，就是说接触到这些不好的东西，但是不来检查的话呢，又怕有些什么 miss 掉了，不知道，本来严重的也不知道。我的提议呢，就说一定要尽量知道怎么样能够尽快找到自己的医生，就说要跟医生有一个很保持一个很好的联系。我知道现在在疫情中很多 primary care doctor 家庭医生，他们都比较注意病人的打电话，就说以前吧，很多时候家庭医生留个话，就是说哦，如果紧急情况到急诊室， 不然就明天来这样子。但是现在很多医生他不能够一天看很多病人，然后有些诊所甚至开不是正常的开诊时间，但是医生呢是比较注意回复病人的电话。有些医生有那个 MP， 就是有他的医师帮忙的那些，有时候是医师做第一线回答病人问题。所以呢不要怕，就是勤快一点，如果有什么事就打电话去问，去告诉医生。那因为是家庭医生，对自己的病人的基本情况比较熟悉，那可以马上帮助解决。像我有些病人吧，他老年人本来就有一点点那个呼吸道的慢性感染啊之类的，突然间觉得哎呀，就是呼吸好像那个气不够啊，就加上又紧张，所以就赶快打电话给医生。那往往呢不是说真的受到病毒感染，但起码知道了以后，医生可以马上开单到病人去拍个胸片啊，或者可以叫病人马上到诊所来，在防护得很好的情况下做一些检测啊，量量他的血氧浓度啊，这样子，这样处理也快，也可以避免就说由于疏忽了造成了延误治疗的那个问题。一定要把自己家庭医生的联系号码拿好啊。那有些时候呢一般的那种复诊啊或者常规的看医生呢就不需要到诊所去，现在是有那个叫 telecare 或者 telemedicine 或者叫 telehealth， 全部有 tele 的 T-E-L-E， 就是属于在电话上解决问题的。像那个处方药需要医生给 refill 的那些打电话就可以，但是有些止痛药呢是不能够电话上，医生是不能够就说打电话去药房叫他 refill 就可以，那一些呢就真的需要病人或者家人到医生诊所去拿那个真正的那个止的那个止痛药的处方。还有呢就是预约啦，预先预约好我应该这段时间要去复诊就跟医生诊所打电话看看是不是我真的需要去，如果不用亲自去就电话上讲。那在电话上呢，如果病人预先做好了功课，就是说到时候能够医生需要的数据病人能够提供，那是最好的帮助，也帮自己也帮医生。比如说有些病人是高血压，要平时要吃药，而且要根据血压的变化调整那个药量，那自己家里自己能够测量血压的话，到时候跟医生讲的时候就可以报给医生听，医生根据病人的血压变化情况去调整药量。还有呢也可以买，就是上网买那种oximeter， 就是那种测氧的那个小小的仪器，就是夹到手指上它很快就告诉你这个血氧浓度是多少。那对于家里有老人的，尤其是有些老人他有肺气肿啊之类的那种慢性的肺病的病人，那测量血氧浓度，如果说啊一下子这个老人家他咳嗽多啦，或者好像那个气很紧啊，你一测那个血氧浓度，如果它降得很多啊，比他平常比较低的数字还低很多，或者他平常是很正常，一下子降低了，甚至在病人没有表现出他的气不够之前，那个数字也可以降到很低，这种情况下马上找医生看看需不需要去急诊室。这是属于就是说在家里有所准备，做好功课 像体温计啊那些最好都能够家里有，这样子能够及时测量体温。那对于在电话上看医生呢，就说它有个好处，就是能够直接跟医生沟通讲话。比有一些医生，就是有一些医疗机构呢，他们用 email， 就是那个在电邮上沟通，比那个好的就是你快，可以讲话，可以马上沟通。但是呢，那个局限性呢是肯定有的。就是说我自己是医生，我也觉得有时候光是电话上讲讲吧，有些重要的东西会失去的。就是说光是电话上讲呢，就比还是在电话在 online 上，但是能够面对面看着，也那样子比光是讲话要好。因为在Zoom 吧，比如说在视频上，就是医生可以看到一些阳性的体征，比如说病人说，哎呀，医生，我脖子上这里肿肿的，你看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医生能看到，比病人用文字用语言去描述要好很多，但是医生还是摸不到。有时候就是这样，有些病人呢就拍个照片，就是我哪里有一个 lump， 有一个结节，或者哪里发红了，这样子对医生也有帮助。但有时候确实没办法，一定要去看医生。像我上个礼拜见一个病人呢，他是甲状腺的癌症，然后验血呢就觉得他有一点像复发的征的现象，但是病人自己说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没有什么。那是在以前啊。那后来到我真正看他的时候，因为他是另一个医生要退休了转来的，另一个医生呢在电话上跟他讲过一切都很好，但验血就显示那个癌症指标高了。到我见他的时候，我一检查，就是他的脖子就长了一个结节。那我就觉得哦，好在他来看我，我直接看他马上该干嘛干嘛，可以进一步做超声波啊，可以做活体检查，然后就处理，就能够就说及时把这个复发给治疗了，就不会进一步恶化这样子。那病人自己怎么知道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见医生？所以呢就要靠打电话要问如果怎么说呢，有时候是确实病人自己要主动一点，要坚持有时候你接你的电话的可能是护士或者对你不熟悉的人，你就说尽量说坚持说我要看我的肿瘤医生啊，要看一直都知道对这个病人了解的医生，这样会好很多。还有呢，就是在电话上看医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好那个时间，就说把那个重点讲好，最好就有条理写下来，我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新的问题一点一点就马上问医生，一问一答，这样子好很多，就不会说针对某一个小细节讲太多，就漏掉了其他，那时间就过去了，这样子。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呢，实际上对于病人在电话上看病，它是有特别的 code， 就是给医生，就是病人通过电话看医生的时候，他保险公司会付费给医生的，他们有一套保险一套标准都是新的，所以病人也放心，你电话上阅诊医生呢他一样是收费，但是那个不一样，但是保险公司是同意的这一种，这是很好的。 然后讲到呢，到医院，如果真的需要到医院的时候呢，怎么办？现在都很不一样了，就说以前吧，进进出出哈，医院里面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细菌啊、病毒，在医院肯定要注意，医生也注意，病人也注意，但是现在是疫情之中，更加需要注意的还是那几样东西，一个呢是保持社交距离，一个是戴口罩，一个是洗手，就说不要在没有洗手的情况下摸自己的眼睛、鼻子和脸，这些都不要做。然后在医院里面那些公共摸的地方，像什么电梯的按钮啊、门把啊，那些呢，其实可以避免直接接触，就说只要你拿个干的 T 恤啊或者纸，就是垫着，不会直接让自己的皮肤接触那些东西呢，也可以减少受接触的风险。但是很关键，要戴口罩，就是不会吸进把那个病毒吸到自己的呼吸道来，这是第一道防线。保持那个距离也是很重要。那现在由于这个保持距离呢，就造成了很多时候约 appointment 就难一点，因为比如说那些放射科，他给病人做 MRI 啊或者 CT， 他就要把两个 appointment 之间时间隔得很长，一个呢是为了尽量避免在同一个等候室有太多的病人，而且呢每做完一个病人以后，他们要做一些消毒啊，这些也要花一些时间啊，这是现在医院里面的情况。那医生呢，医生也要很注意防护，就说不但是医生自己要保护自己，而且要避免把那些病毒啊、细菌啊从这个病人带到另一个病人，那这些方面都要很注意。那我呢在这里吧，我一直在上班呢，我们医院本来就是州政府指定要接受那个冠状病毒病人的，所以我们这边我们自己的这放射治疗科就尽可能注意保持，就说不要有太多的病人同时在我们科里面，然后我们有自己的门进出，就尽量不通过医院那个 lobby 那个医院大堂那个主入口，然后尽可能让一次只有一个病人和他们一个家人陪着在 department， 这样子是尽可能保护自己，减少风险。所以我们这个部门一直都很干净，没有人受感染，也没有病人受感染这些。这是医生和病人双方努力的结果哈。那我现在就想讲讲呢，对于癌症病人，还有家属也是，因为要参与做决定，就说什么时候要需要去看医生，有些什么事情一定不能耽搁，有些什么情况呢可以等等。那这个呢，关键是由医生去帮忙做决定，因为毕竟肿瘤医生他是专业性的，他知道病人的具体情况。但是病人自己呢也可以问些很好的问题，就是参与这方面的决策。比如说有些肿瘤呢生长得很慢的，就是可以先观察，不用马上治疗。比如说那些low risk， 就是风险很低，就是复发风险很低的前列腺癌，对于这一组病人呢，其实不用马上做治疗，可以观察，或者就可以先用抗荷尔蒙的治疗 就使他受到很好的控制，就不用去想着是开刀呢还是放射治疗啊，这样子。因为做那些呢毕竟还要在医院里面做一些手术，或者放疗的话又要来医院这么多次，就增加就是感染的风险。那这一类的病人呢完全可以暂时暂缓一下不做治疗。有些情况下呢，就说病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治疗选择，那尽可能就选择那些不需要经常去医院的。比如说像乳腺的肿瘤，那对于70岁以上的病人，然后如果那个乳腺肿瘤很小啊，小于2公分，然后又没有局部淋巴结受侵犯，然后开了刀，就是像局部开刀，如果像平时的话，常常医生也会提到，我这是局部开刀，开完刀以后，就最好做一个疗程的放射治疗，有时候4个星期甚至3个半礼拜这样，那毕竟还是要每天去医院。但是假如医生评估过，觉得这个病人呢其实做术后的放射治疗呢是有一定好处，但是不是那么有显著性意义的好处的话，也可以不做。就说我说的是70岁以上的那一组病人，但是他们需要吃那个抗荷尔蒙药，这样子的话能够继续保护病人，减少复发的风险，但是也没有必要去每天去做那个放射治疗。另外呢，现在放射治疗，因为我自己是这一科，所以讲多一点点。放射治疗现在是就有一种趋势，就说尽量减少照射的次数，但是呢每一次给的剂量大一点，但是照得更精确一点，照的那个照射的体积小一点，就说尽可能是精确的对准要照的肿瘤，而保护周围的正常器官和组织。那以前吧，有时候要照几个礼拜，现在也可以一个礼拜之内就能够完全做好了，那个控制，就说那个成功率也是没有受影响，但是对病人来说方便很多，也减少去医院的次数，是有这一些。就说比如说病人吧，去看放射治疗医生也可以问，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做那个短疗程的治疗，不做一般的标准疗程，就是比较长的疗程，那这方面了解一下也很好。有时候开刀呢是择期手术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定马上要做的，那些也可以延缓一些。即使说是开刀，有时候是放射治疗能够取代，那它的好处就是不用去手术室，不用在病房，那也可以选择放射治疗，有些情况啊。那再稍微提一下住院的病人因为现在呢基本上医院都不准家属去探病，有时候看到有些病人自己在医院住很久啊，尤其是老年病人，但是又看不到家人，那这方面也是有一些人文的关怀的课题在那里。很多医院都比较重视这方面的，那现在好，就是好就好在有高科技，把那个 iPad 大大的 iPad 可以把它安排好，到时候叫家人 跟病人可以面对面讲话啦，起码能够看到亲人啦，这样子也能够对病人有很大的帮助。这是讲到住院病人就是跟家里的沟通和联系这方面。就说总的来说呢，现在呢就医患之间，医生和病人之间，由于疫情就造成我们有时候是不得不保留了一定的距离，也减少了见面的机会。但是一个是医生方面这个时候更加需要有爱心，要帮助病人。一个呢，病人自己本身呢要密切跟医生有沟通，还有家人跟医生有沟通，这方面就更加重要，尤其是我们癌症病人这个群体需要注意这方面的更多。所以我就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听众朋友啊，家人啊，或者听众朋友里面有癌症病人，就说大家要有信心，要面对这个疫情，但是也不是说要就是觉得很恐慌那样，毕竟这是一种病毒感染。病毒的特点呢，就是它一定要依附于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它才能生存的。如果它离开了一个生命的机体，它是独立在外面的话，依附在某些表面上，比如说墙上啊、门上啊，或者一些家具的表面啊，或者医院里面那种各种凳子啊、检查床那样。如果 leave them alone， 就是让他们足够有时间不碰它，它很多时候就看当时的环境。跟那个温度、湿度，还有病毒留在的各种不同物质的表面，那些物质各种特性，有时候几个小时后，这个病毒就失去感染能力，失去生命力。最多吧，现在讲到数据上，最多都不能够说能够停留。就说在人体以外，那个 COVID-19 那个病毒能够生存，独立生存7天，其实几个小时以内，它就会就说那个感染程度降得很低的。明白这个呢，也不要太害怕。比如说有些东西你买回来，你就想，哦，它在外面也不干净啊，那如果它上面有那个病毒怎么办？如果你不急着用它，你就 leave it alone， 放在哪里过一个礼拜，你应该完全放心。然后呢，自己的免疫功能是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的自身免疫功能好，抵抗力强，那个病毒真正侵犯到自己的机会也会低很多。有时候即使是接触了病人，即使是接触了病毒，即使病毒已经进入到自己的身体也不怕，因为就像对付感冒病毒一样，一个抵抗力强的人感冒了也好得快，或者症状不严重所以不是说像有些人讲的很可怕，也不用这样怕，因为太害怕反而会减弱自己的抵抗能力，就让那个病毒侵犯的可能性更高，是这样子。我是天天上班，天天面对各种的病人和家人，那常常有人问我怕不怕，吴医生你是不是天天都很害怕？其实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说想到那些 negative 的东西，那些负性的东西，想那些是没用的，反而会影响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好，对病人也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更加显出做医生的重要性，也是一种，就是一种怎么说呢， 就更加考验自己吧，然后更加觉得自己能够帮到病人确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哦，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疫情之中那种感受。哦，那下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聊聊。
好，非常谢谢医生帮我们这么详尽的来讲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么呢，就是无论是病患的医生呢，都要这个怎么样减少这个风险啊。如果呢大家有问题，现在呢就是我开放这个 Q&A section 的时候，那我现在就开放。好。跟以前一样哈，如果有问题的，那可以按你这个电话上面三个按钮，星号六一哈，按星号六一。那我在这个荧光幕就有你的这个电话号码。那现在我就看到有一位要问问题的请你等一下哈，我就把你开那个这个 unmute， 你的这个号码是3315的朋友，你可以问问题了。
好的，我的邻居，因为他最近他有那个胰脏癌，他刚刚做了14天的那个 radiation，可是之前他做了大概半年的那个化疗
啊。
那他之前都没有那么不舒服，可是最近做 radiation 做了14天，他肚子比以前就是刚刚生病的时候更，他的腹部更不舒服，他不晓得怎么办，他还没有时间跟那个他的那个 doctor review， 所以他就很害怕。
哦，那他现在还在接受那个放射治疗的过程中是吧？是在治疗？
对，他同时也在吃，以前是要去做那个化疗，可是现在是给他药吃，每天吃两颗药，然后再加上这个 radiation 这样子。
那他这个问题这个情况呢，就跟他本身的病情有关，有关系。他应该是既然他每天都去做放射治疗，他应该要求见医生，要求讨论这方面的情况，让医生知道他的不舒服，这样子能够通过一些药物啊，还有时候甚至给一些指导啊，饮食上的指导，能够减少他这方面的副作用。他的不舒服会跟几个因素有关系，一个是治疗的副作用有关系，一个是他的病本来有关系，这个是医生最能够帮到他。
可是问题是他医生就是还不看他，就要他做一个疗程以后再看他。
我自己知道的呢，就是说在所有放疗部门起码有护士在他要起码要找护士，就应该说是规定的吧，医生起码每个礼拜要见病人一次，如果病人需要的话是见多少次都是要的。有些医生呢就有很好训练过的护士来做第一线的这个工作，所以不怕叫病人说要求见医生，要求见护士，他要说的。
好的，谢谢。
好，真的非常谢谢吴医生解答啊。那如果你有问题或者后续的问题请你也按这个星号六一这个按钮，那我在这个荧光幕有你的这个号码四个码，那这就可以，现在可以的，现在你都可以来问问题。有些朋友呢就是之前我们发通知就是说你可以准备一些的问题，那如果你现在才准备呢，你也可以问问题。那吴医生刚才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太怕哈，那刚才你也说到比如说我们从外面买过来一些的食物啊， 那那个处理呢，其实就是刚才我听你说后面的部分说就放在这个可能 garage 啊，就放着它哈、啊，就放着它这个一个礼拜，那其实这些病毒呢都会死亡，对吧？但是呢，因为有一个的这个也是共同我们谈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的菜啊，一些肉的问题呢，因为你知道马上要放冰箱，那么之前呢有一个的说法是说，如果那病毒是站在这个冷冻哈、啊，那些的食物啊蔬菜，如果放在冰箱呢，他说病毒可以维持，还蛮吓人的，那个数据是不是吓唬了88天？这种是没有根据，还是你觉得怎么样处理这种冷冻生的那些肉啊菜的，你觉得怎么样来处理？
我觉得呢，就是是啊，病往往是怕热不怕冷，所以如果有太多担心呢，就不要吃生的蔬菜。水果那些呢，是一般剥了皮啊，或者洗干净啊，这样是可以的。如果怎么说呢，像刚才说的那些数据，有些是比较极端化的，就是像我们平常的一般概念，要煮熟了，那个高温啊，这些消毒也应该是足够。
另外就是说那个有朋友就是我可能不知道问得清不清楚，就是说如果有一些的朋友现在刚才你都已经说了，比如说他是癌症的病人，他都可以有这个 telling， 就是说用这些的方法来看的。如果是化疗，我刚才听到有一段是说可以询问医生说电疗或者化疗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可以用短一点的这个方法，可不可以这边再讲多一点，因为刚才很快带过。
因为像放射治疗，像我们湾区这边有很多中国病人喜欢说是电疗那样子，因为其实没有这个疫情之前呢，就是慢慢技术啊设备的改进，就使我们缩短了很多以前的标准化的长的 program， 现在很多时候用短 program 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有些情况下甚至更好。所以在病人说看病的时候，看放疗医生会诊啊 consultation 的时候，就可以问说现在疫情啊，我有这些顾虑，医生是能不能够用另外的疗程去处理，这样子减少到医院来的次数，这些问就可以了。像一些很早期的癌症，这些可以用那些大剂量少次数的，我们叫 radiosurgery，就是中文翻译就是放疗外科的治疗。
放疗外科的治疗，那就可以询问医生说这是有没有可能我是这个短时间就是不需要做长时间的，可以询问一下这个主治的医生。好的。我看看有没有再来问问题哈，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问题或者后续的问题呢，可以问这个按星号61这三个按钮哈，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今天的讲座就快结束了。